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主日啊，我们又聚集在主的宝座前，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他的祝福。阿门。啊，让我们跟彼此啊，身边的弟兄姊妹说：耶稣爱你，圣灵要充满你，圣灵要来充满你，
圣灵要来充满你。
阿门。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好，那好，那今天呢师母要带来的是这个继续圣灵的这个真理啊。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圣灵的工作，但首先呢是关于圣灵的预言还有应验。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爱我们的圣灵上帝，主啊，今天是主的日子，主啊，你真的是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主啊，你所成全的大功，主啊，今日就是要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来到这山上来敬拜你。主啊，这就是你把我们真的是救出这个埃及真的是成为自由的人来敬拜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所以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你正在寻找那些真的是真正敬拜你的人那些真正敬拜你的人就是在灵里还有在按着真理来敬拜。所以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谦卑在你面前我们有一颗爱你敬拜你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何为在灵里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真的是放下我们一切的疲惫真的是放下我们一切的焦虑我们一切所挂虑的事情，让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安息当中来聆听你的教诲。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真的是来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你也来充满这个在台上卑微不配的器皿让他所说的话语让他真的是出口都带着主的能力真的是蛮有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恩膏在他里面。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在上个月这个我师母讲到的这个圣灵是谁。那刚才我在祷告当中也提到敬拜者的两个要素，还记不记得是吧？什么样才是一个神所合神心意的敬拜者呢？两个要素，要在灵里边，然后呢要在真理里边来敬拜哈。那我们中文合本的翻译是要在什么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哈。那这是讲到我们人的这个对神的一个的态度方面哈。但是呢要在灵里边按真理来去敬拜这是神的心意，好不好？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呢圣灵是谁呢？圣灵是直接被称为上帝哈，就是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当中的第三个位格哈。圣灵是神哈，而不是只是一个力量或者是就是人对那种的误解哈。好，那我们呢第二我们也看到了圣灵的这个神性圣灵的神性是怎么样？我们说到是神会怎么样？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阿们。好，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圣灵是有位格的，那圣灵有位格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有思想的，有感情的，对不对？也有他会说话的。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灵的象征的形象，大家能够记得有多少个？圣灵在用比喻圣经那圣灵像什么呀？水还有呢？火，还有啊？鸽子圣灵像鸽子，还有呢？
风，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膏油，是吧？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上一次也是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耶稣称圣灵为另一位保惠师。那保惠师呢，在希腊文里边呢，就是这个意为呢，被召唤到某人身边的人。那么呢， 啊，我们的说啊，耶稣说我要赐下啊，就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他是保惠师，然后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耶稣呼召到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这就是圣灵保惠师。好，那么他有五个面向，和第一保惠师我们是说什么？是谋士，是辅导者，是顾问，这是我们信徒谋士、辅导者和顾问。第二个面向呢是主动的帮助者，助手。第三呢就是代求者，他是我们的中保，时刻为我们祷告。那第四呢就是辩护者，就是辩护律师，中保护卫者。好，最后一个呢是安慰者，就是这个劝勉者、鼓励者。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给大家来分享圣灵是谁。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圣灵的工作。好，那是关于预言和应验。为什么师母会有这个感动来一系列的来讲关于圣灵的这个恩赐呢？圣灵的这个真理呢？那是圣灵的感动啊。好，那我们看看我想问一下大家，圣经的作者是谁？圣经的作者上帝准确一点。圣灵，没错，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是神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16，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它这里就写到圣经的每一句经文都是什么？神的呼吸。那我想问一下，神是用什么来创造这个世界？用他的话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呢是用他口中的气息，对吧？来去创造。那创世纪里面呢，神在亚当这个鼻孔里面就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像这个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主角是谁。先不解开这个，我再问一下圣经的主角是谁？那有人说神呢，刚才已经太快了神呢，不错，当然这个当然是在讲上帝的作为，是吧？那这个答案呢还是会有点笼统。那但是我刚才已经听到大家讲了，这个主角是耶稣，大声说出来，耶稣，阿们。那有人会问了这个主角为什么不是天父为什么也不是圣灵呢？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虽然这些都是很基本的神学问题但是呢也很值得我们要去搞清楚和深思的。好，那我们在上一次谈到神是三一真神，对不对？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却是多少位神？一位神，对吧？圣经说你要认识神，除非你要透过谁来认识？耶稣，对，你才能够认识神在约翰福音1:1这么有力的经文，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话语，就是谁呀？就是基督，对不对？道因为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说基督是与神同在，这个话语基督就是神的话，就是神。Amen。 好，那么在希伯来书1:3我来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就是话语，来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我们看到基督是神的反应，是神的形象，是神本体的真相。 好，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哈，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哈，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这里很清楚是吧，耶稣说，哎，你不借着来认识我，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透过耶稣，你是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上帝，对不对？所以呢，根本耶稣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路。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到啊，窄门窄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窄啊？不是说进去的人少，而是说窄就是只有我这一条道路，而且呢，窄门呢就是只有我这一个门，对吧？你不可能从别的地方进去哈，别的任何的其他的都不可以，是吧？有很多人说啊，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说，不是只有我这条路才能够通往上帝。好，那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哈，圣灵啊，圣经是为谁做见证的？啊，整本圣经，大家手上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拿起它来啊。嗯，原来呢，圣经里边要讲的主角就是耶稣哈，他没有讲别的，他的主角就是耶稣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哈，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了。我们大声读出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哎，你知道吗？原来天父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哈，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哈，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好，那么圣灵呢？圣灵是为谁做见证？哎，更是为耶稣来做见证哈。我们一起读出来啊，最后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一起。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本圣经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谁做见证？
为耶稣。
为耶稣。好，那也是不断的向我们来启示耶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谈到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来认识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必须要来认识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阿们吧。然后呢，你才能够明白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好，那么圣灵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在历史的当中，就是在新约和旧约为耶稣做见证呢？啊，换句话说啊，就是圣经怎么样分别在旧约和新约来为耶稣做见证呢？这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好，那我们下面啊，我们来看。好，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在旧约呢，圣灵对基督的启示啊。那在旧约时代呢，圣灵主要是通过什么呀？影子啊，就是保罗说这个影儿，对吧？旧约就像影子一样，还有一个指向的方式，看到我那个箭头没有，对吧？就是为那位将要来的基督弥赛亚，又名受膏者，来做准备的。那为什么是说是影子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每个人都在光下面都会有影子，对吧？那通常影子就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啊，而且只是黑白哈，而且呢，你是看不清人的这个鼻子、眼睛，对吧？嘴巴是不是？所以呢，是很模糊的。那在旧约里边呢，耶稣就像影子一样是隐藏的，但是呢，到了新约，耶稣的实体就完全的展现出来。所以呢，那我们看到旧约是通过哈这三点来去啊，这个为耶稣来做啊这个预言哈。那首先它是通过先知的预言，那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感动啊个别人，就称为他们是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是吧？使他们能够说出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那旧约里边呢，有大小的先知书预言的这个中心和主题就是弥赛亚救世主耶稣啊。那我想问一下，圣经啊，这个创世纪旧约啊，在大约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对，主前就是公元前大概是1500年。那么也就是说圣经啊，第一卷书啊，就是他写成的时候就开始来为耶稣做预言。那我们看到跨度了1500年，然后就到了公元，是吧啊，然后我们现在是公元后2000年，2000多年，对不对？好，那这个时间哈，我们也可以来去看到哈，这个对耶稣的预言在公元前1500年已经开始了哈。好，那第二点我们看到是通过礼仪律法的预表。那圣灵呢啊，你在旧约你会看到有很大的篇幅会写到这个会幕啊，这个祭祀的制度还有节期。那这些的仪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圣灵设立的这些的影儿啊，比如说每一件会幕里边的物件啊，例如说约柜啊、金灯台啊、金香炉啊、陈设饼啊，啊每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牛羊这个斑鸽哈、斑鸠、鸽子哈、还有呢每一个节期啊，例如大家最熟悉的哈、逾越节，都是在有声无声的在见证这一位最终的神羔羊。我们也看到神也颁布了很多的律法，很多的礼仪，都是在指向律法的成全者耶稣基督，阿们。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啊，在旧约呢也会透过这个受膏者啊，包括先知、君王、祭司啊，这些的职分，他们都是用这个膏油来膏抹在他们身上啊，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设立。那膏油呢，就是代表着圣灵。所以呢，当圣灵啊降在这些旧约的人物身上，例如说大卫啊、摩西身上的时候呢，他们会展现出局部的公义和领导力。那都是在圣灵在预表真正的那位大卫之子，就是谁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啊。所以呢，就如啊，我们看到旧约哈、就如这个画画一样，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勾勒这个轮廓。好，那所以呢啊，我们梁牧师哈、常常提醒我们，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无论是历史书，无论是先知书，无论是智慧书，是吧啊，诗篇呢、箴言呢、传道书啊，你都要戴上什么样的眼镜去读？哎，没错哈。好，那所以的话呢，否则你会看不懂哈，甚至呢你会误解上帝哈。好，那我们看到旧约圣灵对基督的工作、对基督的预言、预表、预备，都是要在新约、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去应验。那包括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右边哈、这个图哈、包括什么呀？道成肉身，对不对？受洗与膏抹，旷野受试探，侍奉与神迹，受难与献祭，复活与得胜。好，那下面呢我们一一来看这个预言和应验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它的预言和应验哈。好，那我们看一下道成肉身。那圣灵呢使童贞女玛利亚感孕，对不对啊，生下了耶稣。那旧约的预言在哪里呢？是在以赛亚书，我们都比较熟悉啊，7章14节哈。那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童，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那新约有没有应验呢？有，是吧，在公元啊，这个啊，耶稣出生的时候，来，我们一起啊，请大家来读出你们右边的新约的应验哈。路加福音1章35节，
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圣灵
要
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好，那我们看到这里， 耶稣是圣灵感孕的哈，也就是说是这怎么样，圣灵就内住在耶稣的身上哈，当他在母腹的时候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是神人二性，对不对哈？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啊，圣经里面称为神子，他也是完全的人。那你也会看到圣经里面称他为人子，对吗？啊，而且呢，耶稣呢，哦，刚才说了，不单只是圣灵感孕，他在母腹里的时候就有圣灵内住在他里边哈。阿们啊，也是充满他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受洗与膏抹。那么圣经里边的旧约预言呢？就是这两节的经文是很著名的。那我来读哈，以赛亚书11:2，那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他就是耶稣哈，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61:1，我们一起来读出这节经文好不好？非常非常好的经文，一起来，嗯。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嗯，好，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啊，这里啊，就是已经预言到什么呀？主耶和华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啊，这位神的仆人，他要被圣灵来膏抹，然后呢，他要去传福音。阿们。好，那我们看一下新约的应验。好，在马太福音3:16哈，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啊，他是包括了水洗。然后呢，也受了圣灵的洗啊，圣灵呢如鸽子降临，那做就是这标志着他作为弥赛亚这位受膏者，圣灵就膏抹他，去正式的公开侍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啊，是在公元前大概是700年左右的时间哈。那这个时候是7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精准度哈，看到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3:16，一起。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嗯，好，那我们这里看到圣灵他是外在降临到耶稣的身上，阿们吧。好，那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一节，约翰福音1:33，一起。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好，那在这里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呀？你看见圣灵啊，就是上帝告诉他啊，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来施洗的。那所以呢，这段话就说明呢，耶稣在受水洗起来的同时啊，圣灵就降在他身上，是吧？也是受了圣灵的洗，而且呢，他同时是被圣灵来充满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4:1啊，他是紧跟着第3章说到的耶稣受洗之后，所以呢，在路加福音4:1，我们一起读出来哈。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所以呢，我们看到同时圣灵也是充满耶稣哈，然后呢就开始来去公开的侍奉。那我们看到哈，大家注意刚才标出来的蓝色的4句话哈。那耶稣是由圣灵感孕哈，圣灵内住在他里边啊，30年的时间，是不是啊？当他30岁的时候，圣灵外在降在他的身上，受水洗，同时呢也是受圣灵的洗，而且同时被圣灵充满，他就大有能力公开侍奉，对不对？那为什么我特别要用这蓝色的啊这个标记出这4句话呢？啊，因为圣灵同样也要在信徒的身上去做这些事情，这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在这里呢留个心眼哈。好， 那我们可以确定圣灵外在的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他这个时候就大有能力来侍奉神。 好，那首先呢我们接下来啊，他的公开侍奉呢啊，他要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这关于这个预言呢啊，其实有很多的，我只摘录这个创世纪这里啊最早的这个啊相关的这个预言哈。好，那我来读出来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是啊，这是神对着这个魔鬼啊来发出的这个预言哈。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段预言是说明什么呀？女人的后裔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么说呢，耶稣基督会怎么样啊？与这个魔鬼仇敌要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要伤你的头，对吧？啊，然后呢，这是啊预言到啊耶稣的这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得胜哈。好，那我们看到新约的这个对应的啊预言呢，那我们看到哈，旧约在创世纪一开始啊，亚当就被试探犯罪，是吧？那神就亲自的来预言，刚才我已经说了哈。那我们看到在新约应验，就是耶稣受洗之后，圣灵充满他，被怎么样引导或者催促到旷野，在那里受魔鬼的试探啊。我们一起来把路加福音四章一到二节啊，我们读出来，请大家。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好，我们知道第一个人亚当在伊甸园里边，他是受了魔鬼的试探，以什么来告终？失败告终，对不对？而耶稣呢，作为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他以人子的身份来受魔鬼的试探，他是在靠自己的力量吗？他是靠什么呀？圣灵的引导和依靠圣灵的能力，怎么样？来凭着什么呀？凭着神的话语，是不是？三次胜过了仇敌的诱惑。那是什么呢？第一是石头变为食物，对不对？啊，你要从殿顶上跳下去啊。第三是你要拜魔鬼，你就能够得万国。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他都胜过了这些的魔鬼的引诱、罪的试探。那意味着在基督里边呢，我们也能够胜过仇敌的试探，而且胜过罪，对不对？啊，所以呢，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你能胜过试探。任何这世界上的恶意的试探啊，神说因着耶稣基督胜过了，你也能胜过。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稣的侍奉和神迹。那在旧约里边呢，他的预言呢很多哈，我只摘录了这两样。那刚才以赛亚书61章1节哈，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我接下来看另外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好，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江必有河涌流。好，那我们看到这是旧约的预言，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应验，请大家来读约翰福音3章34节。一起，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里看到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要赐给耶稣，那就应验了在旧约先知里的预言，神的灵在他身上，是吧？使他蛮有能力来服侍。那耶稣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侍奉的。阿们。好，那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我们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读出。 神怎样与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换句话说，神与耶稣同在，是因为神与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来膏耶稣，膏抹也就是等于圣灵来充满他，是吧？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耶稣的传道、神迹、权柄，都是在圣灵的充满能力中成就的。阿们吧。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受难和献祭。那圣灵呢，在基督救赎工作的这个最高峰，更是大大的来充满耶稣。那旧约的预言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我这里呢就是摘录了最重要的这个哈。那因为它是整章经文的，大家可以回去去查看哈。那有关于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真的是最明显的哈。还有呢，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就是预表着天父把自己的儿子耶稣给献上哈。好，那么赎罪日和赎罪祭啊，在利未记很详细的，你们要怎么样在赎罪日那天啊，那天要献赎罪祭哈。那这个其实都是在啊，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啊，他作为神的羔羊，这个祭牲要献上。好，那我们还看到被挂在杆子上的这个铜蛇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抱怨神啊，蛇就出来咬他们哈。但是他们一仰望那个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得医治。那同样，这个铜蛇也是预表耶稣哈，在新约啊都有回应。啊，然后呢，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为我们受苦？那么在以赛亚书53章整章啊，都在预表预言的我们的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这是最详细的描述哈。所以呢，要关于这个耶稣受苦，那大家可以来看啊，特别看那个以赛亚书53章哈，会看那里泪流满面哈。好，感谢主。那么，在我们看到他新约的应验是在希伯来书9章14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所以呢，关于耶稣的献祭受难，那基督作为无瑕无疵的神的羔羊，是毫无保留的献上。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呀？借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是支撑着他顺服至死，完成了救赎祭。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最后的复活和得胜。那在最直接的一个的旧约的预言呢，是这个在诗篇啊，这个大卫啊所写的这个预言哈。在16章的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呢，我们看到是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在罗马书8章11节哈，我们一起读出来。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好，后面的我们就省略，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保罗呢，在罗马书当中指出，他说什么呀？另外一个经文，按着圣善的灵说，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显明，以大能来显明神的儿子。那复活是显明基督是那位义者，就是义人，得胜罪恶、死亡还有撒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是圣灵在当中哈，在作用啊，在运行在基督身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做一个总结哈。那圣灵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那他都在竭力的来显明救世主，我们的受膏者弥赛亚，并且呢是要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能够完成天父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圣灵他虽然是神，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但是呢，圣灵他从来不求自己的荣耀，他总是谦卑的隐没在基督的荣耀之后。 啊，我们一起来读出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一起。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那我们看到天父是计划救恩，然后呢，圣子耶稣差遣什么啊？圣灵来执行。那圣灵呢，又将荣耀来归给耶稣。圣灵呢，常常被形容为、描述为什么呀？基督的聚光灯，哈，大家想象一下啊，聚光灯是吧？聚光灯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要荣耀基督，让人看见基督，定睛基督，只靠着基督。啊，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灵就像那个聚光灯啊，大家知道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吧？啊，那个大明星啊，歌声啊，这个歌星在歌唱的时候，所有的灯光都按下来，然后怎么样，都聚焦在他身上，是吗？那我们的主耶稣啊，也是被圣灵这样来啊，这个聚光灯来照射在他的身上，让我们来认识他。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比喻，圣灵呢又如什么呢？又如导游。那导游的工作是什么呀？导游的工作是要你来看他吗？不是吧，导游是要你带领你什么呀？来去看优美的风景，对不对？介绍啊当地的这个什么啊文化是吧？啊，名胜古迹，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圣灵又好比导游哈，那圣灵呢又像是幕后的这个摄影师或者是艺术家，把基督的荣美形象、救赎的工作清晰的拍摄下来啊，或者是描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看见并且被吸引。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灵他从来不抢镜头，对吧？而是把焦点完全的对准基督。所以呢，圣灵的工作他不彰显他自己，而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中心。圣灵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以谁为中心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都是来高举基督啊，为基督做见证。这是圣灵最核心也是最美丽的特征。好，那圣灵呢，从始至终都参与了基督的福音救赎大功，那使基督呢成为那个完全的受膏者、弥下亚、救世主。那圣灵呢，先是在基督身上来去完全的彰显，然后呢就运用到我们的身上啊，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就没有我们的救恩。阿们。所以呢，接下来呢啊，我们啊来看一下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他是怎么样的主动的持续的为耶稣来做见证，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是那位受膏者弥赛亚，让耶稣的救恩能够怎么样完全的临到人的身上，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祝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那今天呢我同样也是讲预言和应验哈。好，那在旧约当中，圣灵啊通常被称为神的灵啊，或者是耶和华的灵。那在人身上主要的工作是外在的领导或者充满啊，为完成上帝的特殊的任务而提供了能力、智慧和引导，是外在的能力的赋予。好，那他的工作的另外两个特点呢，是选择性的，就是个别的，是吧？他会啊，就是领导上帝所拣选的个别人，例如领袖，那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大卫王，对不对？当他十几岁的时候被高抹成为王之后呢，自此圣灵就常常的降临在他身上，与他同在，使他得胜。那还有我们读士师记，对吧？先知啊，那些的工匠啊，比如说会造那个会幕的比撒列哈，都为特定的目的，什么目的呢？为征战、为建造、为预言提供了超自然的能力。但是呢，当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呢，有可能就会离开，例如 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扫罗，对不对啊？还有呢，这个士师参孙是吧？啊，这个梁牧经常讲的哈。所以呢，在旧约跟新约会不一样，它不像新约中的那些普遍内在内住在圣灵内住在圣啊这个圣徒的里面哈，永久同在，并且呢也普遍的外在的降临。好，所以呢，我们说新约是什么时代？圣灵时代，阿们啊。那圣灵呢，在旧约人的身上工作的目的是，就是为了什么呀？啊，我们一起来读出下面这段话啊，一起。圣灵在旧约人的身上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预表、预言、预备基督和他的福音救赎在新约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呢，新约的工作特点呢，也是有三样哈，对比着我们的旧约哈。第一是普遍的内住，第二是普遍外在降临，第三是永久性的同在。那么旧约当中关于圣灵在人身上的普遍性的预言，在新约中得到了应验呢？这句经文哈，以赛亚书44:3。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啊，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预言圣灵将如什么呀？活水浇灌，带来复兴和祝福。那么这个圣灵要浇灌的预言目的，就是要人得祝福，是吧？我们都得在福音里面啊，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天上地下的所有的祝福。好，那新约呢，对约翰福音呢啊，耶稣基督他亲自了引用这句预言。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约翰福音7: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好，那像这样的经文是很多的，我们不一一列举。那下面我们只看具有代表性的几项。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呢，我们要看一下关于圣灵他亲自引导人来认识神的预言。好，那我们看一下旧约啊预言，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也是在旧约另外一位很伟大的先知哈。那在31:31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是圣灵感动呢，这个先知啊耶利米说出神的心意。那他要与他的子民另外立一个合约，就是另外立一个合同。那新的约定啊，为什么呢？啊，在32哈，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原来呢，他们不能够遵守旧约里的，就是不能够遵守那个旧约的合同啊，里边的律法的条款，他们背弃了这个约定。那啊，我们的神直接说出了哈，就是他背弃了我啊，我如他们的丈夫一样，但是他背弃了我，是吧？啊，就像这个妻子哈背叛了丈夫哈，然后呢，神的祝福就不能够临到他们身上，也就是说，在旧约下面人失败，对不对？好。于是呢，啊，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我们看一下，在旧约预言这个新约是什么呢？那旧约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哪里啊？我们知道那个很著名的摩西十诫，对不对？好，石板上哈，那要管住人的外在的行为，但是呢，人的里面，他心里面靠着这些的律法却无法改变，对不对？ 那新约呢，是神怎么样，他刚才讲到了要将他的律法，就是什么呀，这之前啊，师母已经跟大家讲过啊，这个新约的律法是什么，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还有他的福音要放在人的里面，对不对，写在他们的心上，因着基督的爱让他们从心里面真正的改变，使他们能够认定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呢也要成为我真正的子民，是吧，这是这个预言，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34节啊，那这个在这个约下面会怎么样呢，那我们看一下啊，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你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呢就讲到预言到新约的内容，以及新约怎么样啊，他们是怎么样来认识神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他们说，这里说他们不用神的教导，哇，天哪，那怎么来认识神呢，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对不对啊？那在旧约他们是彼此用人来教导个人的啊，但是在这里说新约啊，他们无论大小都能够来认识神，嗯，不需要有人教啊，这里是这样说的，对不对，那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人自己很聪明吗，是不是啊，今天你能够认识耶稣认识神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牧师的教导，是因为我读圣经
啊，
对，是因为圣灵在工作，幕后是谁在工作，是圣灵，对不对，那圣灵又他又因什么可以工作呢，那 这里关键啊，我们读经要读仔细了，他说是因为神赦免他们的罪孽，那是不是，然后呢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啊，就像在希伯来书说的啊，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祭，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啊，原来呢这里其实已经指出了这个赦罪的福音啊，为什么呀，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成的这个赦罪的大恩，对不对，那么所以这里呢其实已经在隐喻着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大功，那圣啊，基督会差派圣灵要运行工作在人的身上，包括临在人的身上使人重生内住啊，做印记教导人能够认识神，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应验哈啊，来啊，这个我自己来查的这个经文之后呢真的是哇很震撼啊，清晰了很多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13节，一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看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哇，阿们，阿们不阿们啊！啊，这里就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这是对耶稣对门徒的应许。那圣灵他会怎么样？亲自主动引导来启示神的事情、耶稣的事情、神的救恩，对不对？好，那下面这一句哈也是非常经典的经文哈，一起来读出。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一切话啊。所以呢，圣灵他会教导，并且会提醒耶稣说过的一切话，来帮助人认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认识神啊，谁会教导你？然后呢，那我是圣灵教导我啊。然后呢，你不读神的话语，那么圣灵能不能够提醒你啊？不能，对不对哈？所以那我们看到哈，就是圣灵会教导啊，让我们来去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帮助人认识神哈。所以呢，啊，我们真的是每天要来读他的话语，阿门。 啊，到时候圣灵提醒你的时候，是吧？哎呦，我里边脑袋都空的，怎么提醒你呢？是不是？啊，感谢主，这也是啊，神让我们去啊明白神的带领最重要的方式哈、啊，就是圣灵要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二点。好，那么圣灵重生人以及内住在人的里边的预言哈。啊啊，关于这个哈、啊，圣经旧约很多的预言。好，那我们这里啊，只是看一下啊，以西结书37:14，我将我的灵啊，我们看一下英文就是圣灵，看到没有？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好，那接下来以西结书36:26，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好，那我们看一下，神说他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为什么我会啊把英文放出来呢？那我们要注意哈，看到啊这个黄色这里标记的哈，有大写的圣灵，也有小写的哈啊，大写的就是圣，就是讲圣灵，小写的就是讲人的灵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里预言在新约，人是要被圣灵来重生，是吧？得到新的灵，成为新人和新生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说，哎，我现在活着的是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一个新人。阿们的这个预言就是从这里来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啊，27节哈，以西结书啊36:27，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注意这也是一个大写的啊，这是圣灵啊，使你们从我的律例啊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哈，我们知道这是大写圣灵，所以呢预言新约圣灵将普遍内住在基督徒的里面。阿们啊，信耶稣都是圣灵啊在里边重生了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好，那我们看到这三节的经文都预言了新约圣灵在人身上的两件工作。那第一就是圣灵重生了人的灵，看到没有？在这里 ，a new spirit 就是心灵，就是人的灵放在里面啊，这就是圣灵重生了人的灵啊，使人的灵重生。那一个呢？另外一个呢？是圣，就是内住在人的里面，对吧？这就是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里呢，有两位灵，一位是人的灵，一位是圣灵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新约的应验。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3:3，一起。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下面继续，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那关于呢这个圣灵啊，这个在新约里面重生啊，内住的真理呢？啊，我们之后专门会来去啊分解哈、啊，讲解哈、啊。好，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今天就是看预言啊。好，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点。那关于圣灵在圣徒身上胜过罪，生命能够成长的预言。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举啊列举两节经文。那刚才的26:27，也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在前面啊，我们啊就我们来看一下26:27，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关于新心和心灵，那它的意义呢，我们这里呢重点看一下，在肉体当中除掉石心哈，那这里呢神应许会除去我们的石心，什么石心呢？就是我们里面人的刚硬悖逆容易犯罪的心，就是那个新约里面常说的那个谁啊，老我，对不对？那个私欲的那个肉体 啊，是吧？然后赐给我们一个肉心，就是柔软的能够回应神的心啊，和他的灵的内住。其实这个心就是那个心的灵，人的里面那个重生的灵，对不对？和他的神的圣灵的内住，使人呢就有内在的动力啊，来顺服神啊，也有外在的圣灵的啊这个能力来胜过罪的辖制，是吧？啊，这是旧约的预言。那我们看一下新约应验了没有呢？啊，同样是应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到四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派神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嗯，好，那如果出现的弟兄姊妹呢，对这个什么肉体啊这些啊哈，可能就会不大清楚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会很详细的来去这个讲解哈。好，那这里呢，怎么样靠圣灵能够胜过罪，能够结出圣灵的美好的生命的果子呢？那我们看到这里哈，要靠的什么？圣灵，圣灵的律怎么样啊？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老我，那个肉体，是不是啊？是靠谁啊？是靠你自己吗？是不是很清楚讲了？是靠圣灵，阿们。所以我们要不要认识圣灵？肯定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哈，也就是最后，那关于圣灵的外在的普遍降临和浇灌百姓的预言啊，我们一起来啊，看一下哈，那圣灵在旧约的人身上外在的暂时的降临和浇灌，使他们呢能够得到异常的能力啊，这是个别性的，也是暂时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灵呢，他将普遍的外在的降临和浇灌，使圣徒都能够得到圣灵的大能，能够大胆的去传扬基督，为基督做见证。那这个预言呢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到是约珥书啊，另外一位先知约珥书在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把这个预言读出来哈。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降异象。一起，接下来，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那这里呢，约珥书呢讲的都是圣灵，看到没有？那这段预言呢，就是发生在新约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来等候，对不对？啊，这个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浇灌。所以十天之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那应验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大声读出来。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先停一停。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接下来使徒彼得他就站起来讲道啊，当天他就引领了三千人归主哈，教会就因此而成立。那直接呢，我们看到彼得就直接引用了这个旧约约珥书的预言。所以呢，你看到哈，我们一起来接下来读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讲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我们看到从此圣灵这个外在的降临就不再是限于以色列人或者少数人，而是普遍的临到什么人？凡有血气的，是吧？包括仆人、使女、外邦人啊，带领他们怎么样发预言、异梦、异象，使门徒们大有能力传扬福音，为基督来做见证，要完成基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什么呀？使福音要怎么样传到地极啊？所以呢，看到没有？2000年，过去了哈，就是门徒的时代，到现在，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已经传遍了地极，传到了地极？阿们。啊，这个预言也是应验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门徒他在领受圣灵外在的降临，我们很明显看到啊，他这个是圣灵如大风一样哈，就是外在的降临，圣灵的浇灌之后，与之前的哪怕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门徒们仍然是那么胆小，仍然是小信的这些的门徒相比，是不是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同意吗？是吧？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很重要？我想问一下大家，重要吗？你要来服侍神，要来为基督做见证，怎么可以不来领受啊圣灵的大能呢？阿们。好，那在撒加利亚书4:6，我很喜欢的经文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何认识啊，如何领受啊，我们以前是很少谈及哈，就是领受圣灵哈的这个浇灌哈。那灵恩派教会常常会讲这个，那为了怕人误会呢，我们福音派教会呢，我自己我认为不敢多讲啊，也不敢太多的探讨哈。那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真理是不怕讲的，何况圣灵的大能是要为福音、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阿们啊！如果我们越认识圣灵，越渴慕基督，就会越渴慕基督，就会越有能力来传扬基督。那么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期待圣灵的启示和教导。阿们吧，阿们。所以呢，同样关于圣灵的洗、浇灌和充满，我们也要专门来学习和探讨。那这里呢，我们只看预言的应验。好，那最后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哈。那我们刚才呢，查考了圣灵在基督的身上的工作的预言还有应验。那圣灵最重要的、最浩大的、最荣耀的工作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呀？彰显基督。对，还有呢？荣耀基督。对，是要来高举基督，对不对？是要把基督彰显出来，为基督和他的恩惠的福音来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见到哪里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见到那里的人们来认识耶稣，来渴望耶稣，来只聚焦在耶稣身上，那么那里就一定是谁的工作？阿们。好，那刚才我们也查考了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预言和应验，那让我们也看到了圣灵是怎么样的把基督他的福音的救赎大功落实在人身上，也是让人去怎么样定睛耶稣，来认识耶稣。阿们吧。好，那所以没有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就没有我们的救恩，对不对啊？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没有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
没有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
就没有我的救恩，
就没有我的救恩。
哦，我们看到圣灵的使命，他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要指向那位谁啊？弥赛亚耶稣基督。看到这幅画， 啊，这是我在 AI 上生成的哈。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始终高举基督，让人认识基督并他恩惠的福音。好，那如果我们刚才说把圣灵比喻成基督的聚光灯，对不对啊？那么耶稣他的恩惠的福音呢，就是十字架上的以成之功呢，就是耶稣所做的啊，就可以比喻成一幅名画啊。看一下这幅名画啊，那圣灵呢，是那一道照亮画作的光啊。光的存在不是让人看见光的本身，而是为了让人去看清楚画中的主角谁啊？
耶稣，
耶稣基督，看到没有啊？那我特意叫这个 AI 把这个有关耶稣基督的哈，这个全部给更加的打亮它哈。中间那个呢，其实也是有预表耶稣再来哈。好，那所以的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你见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哪一间教会来热切传福音的，那么那个国家、那个地方、那一间教会就一定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和要大大的祝福。阿们。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个下一次我们逐个来看圣灵在基督徒身上，从他未信主之前到信主到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圣灵所做的工作，那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要高举圣灵吗？
高举基督。
哎，对，不是的，是让我们来认识高举基督，是吧？啊，我们要来认识这个高举基督的圣灵，是要得着圣灵的能力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啊，所以呢，啊，神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给你了。如果我们说服侍神为基督做见证很艰难，哇，很这个哈，负重前行，那么我告诉你哈，那你可能没有来依靠圣灵的能力。阿们。我们做工是轻省的，是有果效的，因为这是圣灵在做，不是靠我们自己。阿们。好，那啊，今天呢？这个讲到呢就到这里哈，感谢主哈，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幅画哈，从旧约哈，圣灵怎么样来去啊，这个来彰显来预言哈，到新约哈。好，感谢主，那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